第54季，撸管导致的心理症状详解。前言，戒色吧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帖子，比如撸了五年，身体没什么啊，你说撸了五年没症状，我还是相信的。如果你说撸了十年，一点症状都没有，这个我是不相信的。从开始撸管到出症状，这一段时间就好像温水煮青蛙，我称之为麻痹期。就是一点都没警觉到危险的存在，还以为撸管很舒服，并没意识到潜在的巨大风险。随着撸龄的增加，慢慢就开始出症状了。经过我的研究和案例反馈，大多数人在五年内就会出症状，以前列腺炎为主，绝大多数人在十年内会出症状，伤经时越长，症状越复杂。极少数人到30岁才出症状，极个别人在40岁以后才出症状。其实很多人在撸管的前两年就出症状了，具体何时出症状，和体质有关，和成瘾程度有关，和运动习惯有关，和生活习惯也有关系。热爱运动对于纵欲的危害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不熬夜不久坐，这样伤害会减少些。有的人先天体质薄弱，又不爱运动，欲望却很强烈，这样不出一年就可能症状缠身。这让我想到了命理界的一个词，身弱杀强。欲望其实就是一种杀，生门即死门，房事能生人，亦能杀人。欲望太强，而身体又很虚弱，好比巨斧砍小树，那肯定就是伤不起的。他还那样疯狂的撸管，很快就会症状缠身。还有的人撸了几年，说自己没症状，其实已经有症状了，只是因为无知，他没把症状和撸管联系在一起。比如有的人撸管后出现鼻炎，如果没有中医常识，他就不会想到和撸管有关。还有就是腰膝酸软，视卧懒动，脑力下降，精气神下降，双眼无神，容貌变丑，出油严重，精不液化等。这些其实也都属于撸管的症状，你以为你自己没症状，其实在明眼人眼里，分明就是有撸管的症状表现了。有些人的确是后知后觉的，已经后院起火了，还说自己没事，这岂不是很可笑吗？另外，有些疾病是隐性的，也就是自己感觉不到，比如精索，轻微精索可以无任何症状，但是已经得上了。很多疾病是要通过检查才能知道的，有的藉由平时没多大感觉，但是去检查发现有结石了或者有囊肿了，不是说你自我感觉还行，就代表完全健康。何况撸管的很多症状是有潜伏期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才会爆发出来，所以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身体底子厚，先天体质好，又热爱运动，没有其他不良生活习惯，这样的人出症状相对会晚些，可能要几年后才会表现出来。我一个朋友，他在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身体是最好的，而且是做健身教练的，身材魁梧，力量素质也很强大，从小玩到大没见过他生病，他不抽烟，也没其他不良恶习，但是他就是好色，这样他总遇到28岁也开始出现神衰迹象了，晚上睡不着觉。睡不着觉，那是相当痛苦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他20岁时，大冬天穿两件，普通人肯定冻得不行了，他一点事情没有，那时他阳气足扛得住。现在不行了，也要穿得很厚了，十几年伤下来，发际线也开始靠后了，眼睛呆滞无神。撸管有害是铁的事实，那么多受害者案例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每次撸管都是在滑向出症状的临界点，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下面在慢慢加热，而温水青蛙毫无知觉，还以为在天堂呢。有的人撸个几年是没问题，因为他身体底子厚，伤得起，但是再过几年，症状就会突然爆发出来。有的藉友说，前几年身体还好好的，今年突然不行了，还有的藉友说， 去年头发还很茂密，今年突然就开始大量脱发了。这都是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是说今天你撸管，明天你就秃顶，是有一个积累的过程的。不管你的体质有多么好，一般伤经史达到十年，那基本都会症状缠身。很多人表面看着好好的，其实已经有暗疾了，如果不说谁知道啊，就像我得神经症那会，表面看着很正常，其实已经被症状折磨得想自杀了。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强壮也不代表健康，更不能因为自己身体强壮而加倍放纵，那样最终会害惨自己。一个男人身体再猛再强，不会超过二个人，一个泰森一个吕布，当然大力士除外。拳王泰森的好友称他为一艘被女人的肉体摧毁的航空母舰。泰森在自传影片里也承认自己纵欲了，纵欲是很影响比赛状态的，会导致腿软或体能的下降。后来泰森也患上了抑郁症，需要经常服用抗抑郁药物。吕布就更典型了，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可以说古今第一猛男，但是因为沉迷酒色，身体每况愈下，变得嗜卧懒动，容貌一日渐消损。吕布一日取镜自照，惊曰：“吾被酒色伤矣。”因为酒色，吕布战斗力一路下滑，再也没有当年的锐气。说到大力士，我想提及一个人，他是叫杰西，是05成都世界大力士冠军赛亚军，冠军是马瑞斯。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大力士赛，也都应该熟悉那张面孔。很可惜，他在2007年的时候就猝死了。所以强壮不等于健康，很多大力士的心脏都有问题，而且强壮的人多有纵欲的生活习惯，纵欲带来的身体隐患是很大的，并不是你强壮了就没事了。你想想大力士比你猛多少，大力士都猝死了，所以强壮绝对不等于健康，千万不要以为强壮了就可以乱来。下面是他的英文版死讯 Jas Marand Who long aspired to be the world's strongest 男人 Died suddenly this week at the age of 27。 纵欲会导致疾病缠身，传统中医认为防事劳则伤肾，又说以酒为浆，以戒为常，醉以入房，以郁结其精，以耗散其真，是故半百而衰也。房事过度能使人肾精亏损，精血两伤，使身体变得虚弱，加速衰老。性生活过度能使人体能量损耗，长此以往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循环和内分泌都能产生不良影响，如头昏眼花、尿频尿急、脱发、失眠健忘、心慌气短等一系列症状便会找上门来。有的戒友则在适度两次上做文章，心想既然过度有害，那我就适度，殊不知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适度两次的水太深太深，撸管的成瘾性是很强的，基本都是一发不可收拾，极难做到适度。而且意淫是暗漏，对身体损伤也很大。性生活的时间也大有讲究，也是有很多忌讳的，寿康保健里就谈到了很多性行为的时间限制。很多人的确在搞适度，比如一周一次，一月三次，但是搞了几年后发现也是一身的病了。适度的水太深了，善游者溺。被淹死的人很多都是会游泳的，以为自己会游泳就麻痹大意了，殊不知其中不确定的危险因素还是很多很多的。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彻底戒撸，一定要认清适度无害的真面目，否则别想戒色成功了，就等着被废掉吧。关于诽谤戒色吧是邪吧的问题，这个论调在其他吧还是时常出现的。其实说戒色吧是邪吧的人就是正邪不分的人，戒色吧是醒世和救世的吧，绝对不是什么邪吧。邪教可以随便乱说的吗？邪教的性质和定义是什么？不弄清楚就随便诽谤戒色吧，这是在造口业。 戒色跋是有些佛教主题的帖子，但都是正规佛教的内容，和邪教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劝人向善的内容。而且在戒色跋，佛教主题的帖子还是很少的，并不能算作主流。佛教戒邪淫只是一种选择，是和有佛缘的戒友。如果一看到佛教的帖子就说邪教，那就是无知幼稚的表现。戒色跋并不是要把大家都改造成和尚，而是要让大家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尽量避免婚前性行为，把最好的自己留到结婚后，这完全符合传统文化和中医养生，是非常明智的做法。现在的中国还是无海论的天下，在这样一个邪淫泛滥的时代提倡戒色是有些另类，别人可能会觉得你有些怪，但我相信随着中国戒色事业的壮大，戒色人群慢慢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希望戒色的新人们坚定自己戒色的信心，别人说我们是邪吧，就让他们说去吧，清者自清，我们坚持我们正确的路线即可，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能来到戒色吧并且留下来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报之人，好好珍惜这方净土，找回阳光纯净的自己。下面分享几个答疑案例。飞翔哥，我从今年六月中旬戒到现在，我已经好多次，好像有六至八次了，但是我感觉我移出来的成分不是很多，我有观察过，感觉像是水，或者是前列腺液，或者是尿液，摸起来那种粘稠感不是很强，但是闻起来也确实有些腥臭味。如果说是水的成分多，这样是不是就不怎么伤身体，也不算遗精呢？麻烦飞翔哥解答一下。答：遗精一般没有撸管射的浓厚，但也伤身体的，中医九疑八脉皆伤，所以还是要控制遗精频率的，最好能控制一月三次以内，否则对身体恢复不利。加油。复评：有的戒友提到了射精和遗精的区别，射精和遗精都伤肾的，但是遗精的排精量没有射精大，浓度也不及射精，从这个角度来讲，射精的危害更大一些，不过遗精的伤害也不容小觑，中医九疑八脉皆伤，特别是频疑伤害更大，频疑是可以导致很多身体症状的。关于浓度，有时遗精是很稀薄的，甚至像水一样，并没有大量排精，只是移了些前列腺液。如果你身体底子还行，那么一次遗精可能感觉不到什么，但是如果你有很长的伤精史，那么一次遗精就可能难受好几天，需要休养几天才能缓过来。有些新人会有这样的思想误区，他会想，既然会精满自溢，不如撸掉，反正都会丢失。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撸掉的话，很可能导致一发不可收拾，很可能出现连续几次撸管，甚至连续几天都在撸管，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容易，关闭难。而且，射掉时的排精量太大，对身体伤害也更大，我的主张就是宁可移掉不可撸掉，一破戒，戒色的好状态很可能就没了，所以不可随便破戒，记住一句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破戒，要死死守住戒色阵地。飞翔老师，如果你看到的话，请一定回答我这个问题，我究竟怎么才能够对戒色文章产生发自内心的兴趣？我戒两年多了，但感觉还是在强戒，每次看戒色文章都好像是在强迫自己去看，没有真正的当成自己的习惯那样，可能我是伤得太深了，总觉得阅读能力不行，看久了就觉得吃力。答：我建议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要多做笔记，多复习，多温故而知新，慢慢就能看进去了。没有真正的兴趣，那是很难成功的。伤得重，脑力是可能下降，心情也容易浮躁，但坚持戒色养生一段时间，是会慢慢改善的，到时候就要安下心来学习了。建议多做笔记，笔记非常关键。加油。复评： 很多人在撸拐迷宫里瞎转悠，就是出不去。突然有一天，他在迷宫里找到一本秘籍，上面给他指明了出去的方法。这时的他应该欣喜若狂才对，就像中了500万，就像快淹死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就像沙漠中的人看见水。以这种戒色热情去学习秘籍，并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样觉悟提升就很快了，像坐电梯一样。很多戒友学习的劲头很大，有些戒友就不行，提不起兴趣，觉得文章太长，懒得看，也静不下心来学习，很浮躁。其实真正有兴趣的人还觉得文章短呢。我当初接触到戒色文章，学习状态接近狂热，看到一句有感觉的戒色句子，我马上就会记下来，如获至宝一般。自己有什么戒色心得和思考，也会马上记录下来。戒色笔记真的很重要，大家都是学生党过来的，应该明白勤做笔记的重要性。做了笔记，也要经常翻看复习，温故而知新，这样觉悟增长才比较快。有的戒友非常认真，把戒色文章打印下来，还把戒色文章搞成音频版，经常反复听，不断做笔记，不断熏陶，然后慢慢就会开悟了，到时候就会进入悟戒的阶段，这个阶段会有自己的戒色思想和心得，会觉得戒色越来越有趣，这种状态就像喜欢打网游的人玩起来一点都不觉得累，甚至忘记了吃饭和睡觉，简直投入极了，从中能获得无限的乐趣。如果一个人对网游无任何兴趣，你让他坐在那一分钟，那都是煎熬。但是有兴趣就不同，坐一下午都兴致高昂。当然，我建议大家学习戒色文章，也不要久坐和熬夜，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的。要戒色，更要注重养生之道才是。没兴趣的戒友，应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刷牙，无所谓兴趣不兴趣，但是养成习惯后就自然了。每天抽空学习戒色文章，做十条笔记，有了兴趣后可以做几十条笔记。对于笔记的内容，则要经常翻看和思考，尝试记忆，要试着融入自己的心相续，就是要真正吸收为自己的思想。千万不要看过就忘记，走马观花是不会有效果的。飞翔大哥，我觉得戒色太难了，一次性能戒掉吗？半夜很容易破戒，失眠的时候怎么办？答：一次性成功，除非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觉悟。当我达到了很高觉悟，就是一次性戒到现在的。我建议你多学习，不要停止学习，不要离开戒色文章和戒色笔记本。半夜时，人的定力很弱，半梦半醒把持不住自己，我建议多学习戒色文章净化思想意识，这样就能避免在半梦半醒的情况下不自觉破戒。出现睡眠障碍，要注意情绪管理，轻微的睡眠障碍，注意休养适量锻炼，是会自动调整过来的，严重的失眠则要配合积极治疗，避免熬夜久坐，作息一定要规律。加油！复评。关于一次性戒色成功，可能有些戒友还存有异议。有人说可以一次性成功，有人说不能。首先要弄清两个概念，人生的第一次戒色就成功和反复失败后再一次性成功。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生的第一次戒色就成功，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即使有，也是万里挑一的戒色奇才。就好比一个冲关游戏，以前从来没玩过，然后第一次玩，谁能保证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就能冲关成功？一般的情况都是反复失败多次，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学习，这样才有可能冲关成功。况且色关的难度系数是很高的，特别是在这个邪淫泛滥的年代，到处都是诱惑。反复失败后再一次性成功，这个是有可能的，就像博尔特也不是一下就能跑进十秒的，也是经过长期训练，不断进步才最终跑进十秒的。但也不是说，你失败的越多，就越可能成功，关键还在于学习提高觉悟，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样才能越界越好。有的人从来不学习，就是一味的强戒，这样是不行的。不怕失败，就怕不学习，不学习你的觉悟就停滞不前了。我以前的文章也讲到，我不是人生第一次戒色就成功的，我在初中时就尝试过很多次，最多强戒过28天，这就是我那时的最高纪录。当然那时没戒色文章，完全是在强戒。说实话，我已经记不得我失败过多少次了，有时一直破戒，我也麻木了。后来通过不断学习提高觉悟，我突然发现自己可以战胜心魔了，心魔动不了我了。这种感觉很微妙，就像你长高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扣篮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戒色就是要常觉悟。再打个比方，就像打网游也要常经验值啊，经验值增长到一定程度即可挑战大 boss， 否则你永远就是一个菜鸟，永远被心魔虐。人生的第一次戒色就成功，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想大多数人第一次发心戒色，基本都在初高中。其实戒色是一种本能，当身体出现不适时，自然会开始收敛。大家想想，初高中很多学生的思想还不够成熟，甚至还很幼稚，并且被无害论毒害过，这样第一次戒色就想成功，实属天方夜谭。当然我的话也没说绝对，也许你就是百年才出一个的戒色奇才，善根深厚，智慧高超，并且信仰佛教，有佛力加持。当你真正开始专业戒色或者宗教信仰戒色，那是有可能一次性成功的，但失败的可能还是很大的，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到。大多数人在开始学习戒色文章后，还是有可能会破戒的，因为觉悟的提高有一个过程，只有当觉悟提升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一次性成功。就像你打冲关游戏，有了足够的经验后，你才可以一次性过关。我建议大家不要太给自己压力，说什么一定要一次性成功，这样你破戒后会对自己很失望。压力是需要的，但是过分的压力会导致崩溃。不怕破戒，就怕不学习。关键还是要脚踏实地学习戒色文章，扎扎实实提高觉悟，觉悟到了，自然就成功了，所谓水到渠成，很自然的事情。我不是什么戒色奇才，我和大多数戒友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戒色人。我给大家指明的专业戒色之路，是大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即可达到的。但是，我负责的是指路，脚还在你们自己身上，还需要你们自己去走。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贵在坚持学习提高觉悟，恒则成。下面步入正题。这集就撸管导致的心理症状和大家做一个分享。撸管摧残的是身心两方面，而身心其实是一体的，当身体不对了，心理也会出现问题，当心理失衡了，身体也会出现相应的不适，从而陷入恶性循环。身心是相互影响的，我得神经证实，心理问题很多，社恐、偏执、强迫、自闭、疑病等都有。随着我坚持戒色养生，身体就渐渐恢复正常了，身体正常了，心理也就跟着正常了，身对，心自然就对。就像一张拼图，正面是世界地图，反面是人头，反面拼对了，正面自然也就对了。不少戒友只关注身体的症状，对于撸管导致的心理症状知之甚少。其实撸管对于心理的伤害绝不亚于对于身体的伤害，而且人一旦心理失衡，就会做出很多冲动的事情，冲动是魔鬼，会导致让自己悔恨的结果。很多戒友身体症状不算很严重，但是心理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调，心理环境很不健康，搞得他很苦恼，甚至出现了轻生的念头。心理的困境，一般人也难以理解，最多开导你几句，很难从根本上打开你的心结。只有真正的过来人，才能给出比较合理的建议，引导你走出那片心灵的沼泽。如果你仅从心理上去治疗， 恢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很多病友看了很多次心理医生都不管用。如果遇见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那是有望打开你的心结，不过真正的好医生少之又少，出类拔萃者永远属于少数。其实除了看医生，也应该多和病友交流，特别是多和痊愈的病友交流，痊愈病友的建议往往比心理医生的建议更好更贴切。所谓久病成医，能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病友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心得，这种心得非常宝贵，可谓千金不换，对于病友更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心理医生的局限在于他的治疗方式是教科书式的，缺少亲身的体验，当然一位资深的心理医生能从患者的不断反馈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所以资深很关键，有了相当的经验积累，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患者。我当初得神经症时，没有选择看心理医生，因为通过病友之间的交流，我发现看心理医生的效果并不理想，难受的还是依然难受。后来我通过学习中医养生知识，发现了一条真理，那就是身心是合一的，于是我就坚持戒色养生，多做养生功法，多在养生方面下功夫，平时自己则是注意情绪管理，只想积极正面的事情，不想负面消极的事情，多看喜剧，所谓一笑解千愁，不发怒，保持心平气和，多做善事，善则生阳，阳强则寿。这样坚持了半年多，就感觉自己恢复很多了，心理问题也迎刃而解了。我个人的体会就是，心理问题就像一块坚冰，你拿榔头砸也很难砸开，也很费力，难以成功。但是你通过修心、修德、修善，就像阳光照在坚冰上，自然就化解了，一点不费力。我的痊愈方法就是身心同调，身体方面积极治疗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坚持戒色养生之道。心理方面则是要注意修心、修德、修善，这些都是正能量，可以很好的转化你的心灵，让心灵重新恢复和谐与平衡。下面就Blue馆的心理症状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具体如下。烦躁易怒，不少Blue馆的戒友都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Blue馆后脾气大了，容易动气发怒，也容易吵架了，沉不住气，和朋友吵架，也家人也吵架，和领导吵架。中医有讲到，肾虚患者会有一个典型表现，那就是烦躁易怒，肾精易丢失，心理环境就会出现此类失调表现。一般坚持戒色养生，并且注意情绪管理，人的心理环境会趋于平稳的，肾精是否充足，可以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大家要认识到这个道理，不要以为心理问题就是单纯的心理问题，与身体无关，其实身心是互相影响的。戒色一段时间，人的脾气自然会变小，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改善，否则你是个火药桶，到哪里都容易和人吵架，甚至和父母都要吵，这样家庭就不和睦了。自卑，一紧张Blue馆后出现自卑，其实很好理解，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就是那种感觉，精气一泄，人就没有底气了，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精气神下降了，双眼无神，气色难看，甚至出现脸部的微妙变形，这些变丑的迹象更容易加重自卑。还有的人出现严重脱发，出油严重，气质猥琐，这样的坏变化，人能不自卑吗？Blue馆可以让白天鹅变成丑小鸭，这句话可以从很多案例得到验证，不少戒友原来可是清秀帅哥，Blue了几年，照片一对比，才知道天堂和地狱之间隔着一个Blue馆。Blue馆导致变丑，变丑后出现自卑的情况太普遍了，常住戒色吧，自然会知道这个事实。自卑还可能源于社恐，人际交流能力出现障碍，和人都不能正常交流了，原来不口吃的出现口吃了，原来有口吃的变得更严重了，甚至不敢与人直视， 好像心中有鬼，又好像做贼一样，害怕别人发现自己的猥琐与不自信，和人交流时总感觉很尴尬很紧张，一点不自然。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当你真正戒撸成功了，真正恢复精气神了，你就完全不一样了，猥琐和自卑一扫而空，君子心地光明磊落，和别人交流也有底气了，你的精气神一下就可以把对方降服，一下就可以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到对方，让对方对你产生好感。很多撸者去面试，就摆在这张撸管脸上，撸管的人会有一张撸管脸，也会有一个撸管的气场，明眼人一看便知，不是明眼人也会感觉到那种猥琐与邪气。所以不少撸者面试都失败了，面试失败了还怪自己运气不好，其实和撸管是有很大关系的，面试的第一印象很关键，撸管无疑会削弱印象分，大家这方面要多注意。恐惧症、社恐等，中医肾主恐，恐伤肾，伤精到一定程度是可能出现恐惧症的。恐惧症的分类很多，一般分为广场恐惧、社交恐惧症、特定恐惧。不少有过嫖娼经历的戒友还出现了恐艾，害怕自己得了艾滋病，检查多次都不放心，活得很焦虑很痛苦。还有一些神经症病友恐惧自己会得精神分裂，或者恐惧未知病毒，这些戒友我都有聊到过的，在神经症患者中此类表现太普遍了。有的戒友还怕鬼，怕鬼就是阳气不足的一种表现，阳气不足就怕阴性的东西。如果你是阳虚体质，很可能从小就怕鬼。撸管伤阳气，曲黎敏的书里有讲到，对人体阳气损耗最大的莫过于房事。沉迷撸管，阳气损耗过大，就可能会怕鬼。撸管伤肾，到一定程度，心里就会很不健康，疑神疑鬼，怕这怕那，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过去的朋友再见到你，可能会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啦？和过去阳光开朗的你判若两人。社恐的问题，我在第十季也专门讲到过，恐惧症属于神经症的一种，其实和肾虚是密切相关的，坚持戒色养生，社恐问题是有望不药而愈的。意志力不弱，意志消沉，曾经有一个戒友这样说道，原来他在学校里活泼得很，很会表现自己。后来毕业后，同学见到他，说他萎靡了。萎靡这个词很好，就像花儿枯萎一样，感觉失去了精华，剩下了糟粕。中医，肾主志，肾者，做强直观。一个人的意志力和斗志其实和肾气是密切相关的，选手赛前纵欲，会出现腿软或斗志缺乏的现象，普通人纵欲，也会变得嗜卧懒动，失去斗志和锐气，意志消沉了。有个词叫养精蓄锐，养足精气自然就有锐气了，你撸管泄精气，锐气也一同泄掉了，人一下没了斗志。有斗志的人，你去观察他的眼神，可谓炯炯有神，神光内敛，目如电开，很有神采。而沉迷撸管的人，你观察一下他的眼神，就会发现双眼无神，眼球无光泽，甚至浑浊，还有就是呆滞，不少人还出现了黑眼圈和眼袋，眼睛都睁不开，眼皮下塌，眼眶变形，这是有斗志的表现吗？这倒有点像鸦片鬼的表现。有戒友说 AV 是第三次鸦片战争，一点不假，希望中国再出个林则徐，来个虎门销 AV。 强迫症，撸管导致的心理失调，其中是可能出现强迫表现的。强迫症一般分为强迫行为和强迫思维，几乎所有的人都经历过强迫现象，出门后总在担心屋门是否忘记锁了，煤气是不是没关好，甚至会因此回家检查。一般来说，这种强迫现象程度轻微，持续时间短，不会引起严重焦虑等情绪障碍，就是一种正常的表现。但有的戒友则不是这样，他是疯狂的想，不断的重复某一行为， 疯狂的回忆、怀疑，停不下来，好像被念头绑架了一般，不受自己控制，穷思竭虑，钻进了思维的牛角尖。还有的人，洗手要洗3到4小时，手都被洗破了。还有的人出门前要反复检查，3个小时都出不去门，为此就整日不出门，可以说强迫症患者非常痛苦。西医的研究表明，强迫症患者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造成神经递质失衡，从而出现各种强迫症状。而撸管是会导致神经症的，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强迫症就属于神经症的一种。所以，强迫症要痊愈，戒色养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是很难真正痊愈的。西医治疗强迫症，一般会建议你服药，比如帕罗西汀、氟西汀、摄曲林等。中医，肾上通于脑，手淫伤肾必伤脑。积极治疗是应该的，戒色养生也要做到位。我以前也强迫过，现在完全正常了。强迫症戒友，一定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念头和控制自己的念头，强迫的念头一起来，马上觉察到，不要跟着跑，要学会控制念头，要做到念起即断或者学会转移注意力。积极锻炼也很重要，全身心投入一项运动时，就不会想别的事情了。神经症恢复是很慢的，好好坚持戒色养生，坚持半年以上会改善很多的。当然，你也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可以吃药，但千万不要依赖上药物。抑郁、焦虑等，单纯的抑郁情绪和焦虑情绪，正常人也会有，但是如果是抑郁症和焦虑症，那就完全不同了。带一个症字，那就苦大了，不仅心理有问题，还会有躯体症状，可谓双重夹击，不少自杀的人都是抑郁症患者。大家看新闻应该知道的，得了神经症想自杀的人是很多的，我当初也想过自杀，因为太痛苦了。得过的人才会明白那种痛苦，不是人过的日子，简直生不如死，那绝对是一个大坑，能爬出来的会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坚持戒色养生，抑郁症和焦虑症都会缓解的，当然情绪管理也很重要。很多人得抑郁症也不一定是纵欲，比如熬夜、久坐、生气、压力大等，这些也是抑郁症的诱因。疑病倾向，疑病倾向其实很普遍，撸管会导致身体很多不适，但很多不适不一定能检查出来，或者被误诊了，这就容易产生疑病的想法。神经症患者的疑病就更严重了，疑病也是一种心理怪圈，也带有强迫思维的倾向，总是疑这病疑那病，搞得自己心神不宁。疑病多带有恐惧心理，恐惧某个病，就怀疑自己得那个病，恐惧艾滋病，就觉得不适的症状是艾滋病，恐惧未知病毒，就怀疑自己中了未知病毒，恐惧精神分裂，就担心自己得了精神分裂。反正有疑病倾向的人，很容易受到不良的暗示，总是往坏处想。我曾经也疑病过，那是一种惶恐的日子，我现在身心恢复正常了，再也不想回到那种心理怪圈，非常折磨人，把自己搞得疑神疑鬼，家人也替你疑神疑鬼，很不正常的生活。自残倾向，自残应该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不少明星也有自残的经历，很多戒友一直戒不掉，也有自残的想法，给予自己惩罚，希望自己长点记性。可惜自残并不能帮助你戒色成功，反而在身上留下了不好看伤疤。很多戒友把自己撸得一身的病，非常恨自己，于是就有了自残的举动，但是自残并不能提高觉悟，人有一个弱点，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我奉劝广大戒友，放弃自残的想法与举动，还是好好学习戒色文章，多做笔记，这才是戒色的正道。恨自己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但请不要化为自残的举动，而是要认真学习戒色文章。厌世自杀倾向，比自残更进一步的是自杀，戒色吧时常出现自杀贴， 有的帖子是空谈喊，而有的藉友的确尝试过自杀，只是没成功，或者在最后一刻犹豫了，或者害怕了。有些神经症的藉友活得生不如死，的确有自杀的想法，那种活在绝望中的感觉非常灰暗。我希望有自杀想法的藉友还是放弃那个可怕的想法，既然父母给你这条命，就应该好好活下去，至少要帮父母养老送终，尽点自己的孝心。神经症还是可逆的，好好坚持戒色养生，积极治疗，身体还是有望恢复的，只不过恢复比较慢，要保持耐心，多做善事，有宗教信仰则更好。不少神经症藉友得病后都信佛了，信佛后他心里就慢慢恢复正常了。我也是得病后信佛的，所以我是病源入道，我现在很感恩神经症，没有神经症点醒我，我的生活可能会继续颠倒下去，至死都不会明理。自闭倾向，不少藉由身体有了诸多的不适，心理也失调了，慢慢出现了自闭的倾向，不愿出门，不愿见人，像作茧自缚一样，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想大多数藉由还是要工作和结婚的，还是要过正常生活的，如果你与世隔绝来修行，那未尝不可，如果你只是一味逃避，那就不大好了，家人肯定会对你有意见。坚持戒色养生一段时间，积极锻炼，等到身心恢复差不多了，就要尝试走出去了，试着融入正常的生活，告别自闭的生活。自闭的生活很不正常，是一种不良循环，会让你越来越自闭，越来越不想说话，慢慢就和社会脱轨了。我们坚持戒色养生，要让自己阳光乐观起来，要让正能量充满自己，去感染身边的人。性变态倾向，看 AV 的人，很多藉由口味越来越重，越来越变态，心想以前的自己不是这样的啊。现在自己都感觉可怕，心中那个魔鬼越来越坏了，是你把他宠坏的。有的人看了 AV 后不满足撸管，开始去犯罪。这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是着魔了，变成了心魔的傀儡，变态的想法层出不穷，其实这都属于邪淫。这是个邪淫泛滥的年代，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点，一定要与邪淫一刀两断，邪淫伤身败德罪宿，危害实在太大了。对于那些变态的想法，一定要念其极端，绝对不能被那种邪念控制，否则你就会干出变态的事情，非常可怕。最后总结，撸管导致的心理问题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得上了神经症，那就很痛苦了，一般的烦躁易怒、自卑、意志消沉，这些症状还好。但是神经症的摧残等级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奉劝那些没出神经症的藉友要提高警惕，吸取前辈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好好坚持戒色养生，让身心恢复健康，让阳光纯净重新回到你的脸上，那是久违的纯净。撸管就像一场噩梦，从噩梦中醒来，做回原来纯净的自己。大家加油！希望这篇文章能带给大家有益的启示，谢谢大家支持。